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5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被破碎”。《创世纪》32章22到32节讲到神所拣选的人雅各，在他一生里面关键性的经历，这个实在是神圣话语里面很不平常的一段，这是圣经里面独一的一处，没有别处和这一处是相似的。但是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缺少经历，所以就没有充分留意这一部分的经文。因着主的怜悯，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看雅各一生里面这个重要的经历，好借着这个得着帮助。在这一章里面，雅各的经历非常的实际，非常的个人，并且亲密，和一个人摔跤一直半个晚上，有什么事比这个更亲密的？主在人的形状里面和雅各摔跤，一直到黎明。主神绝对不会和陌生人或者不信的罪人摔跤。请你注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没有一接说当雅各独自一个留在那里思想他的难处的时候，主就来和他摔跤，没有，这里只说有一个人和他摔跤。这个指明什么呢？这个指明那个人已经在哪里了，他用不着来。这个就启示主是一直与雅各同在。那为什么主突然开始和雅各摔跤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是因着雅各的背景。当他返回到他父亲之地的时候，他有两个难题。第一个，拉班在他后面；第二个，以扫在他前面。他从拉班那个善夺的手里面得到了释放，那现在呢，他面临与他哥哥以扫的碰面，这个叫他感到绝望。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摔跤的事。雅各所打发的人已经回来报告，以扫带着400人正迎着他来。雅各听见这个报告以后，他就惊吓起来，照着雅各的领会，假如以扫是来欢迎他的，用不着带400人。在他看来，以扫啊，好像一个军长带着军队而来。毫无疑问的，雅各以为以扫是来击杀他的。雅各相信这件事，所以他就逼着去祷告了。他做了一个绝佳的祷告以后，就把他给以扫的牲口礼物分着九群。但是他还没有平安，因为他的难题还是直接在他面前。所以创世纪32章22节23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他做了这一切以后，他就独自一人，可能在考虑进一步的情况。他不知道，假如以扫来攻击他，应该怎么办？在那个时候，雅各的担子非常沉重，情况非常危急，他是绝望的。圣经里面没有指明雅各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在哪里祷告。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受到困扰的时候会祷告，但是受到很大的困扰的时候呢，却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你越受困扰就越少祷告，因为难处深重，情况危急，所以你简直没有办法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被打倒。无论问题怎么样严重，你还没有被打倒。我们这边人就好像雅各一样，一面没有办法向前，另外一面却不肯祷告，反而停留在那里思考局面，问自己应该怎么办。当雅各在考虑怎么样来应付他的难题的时候，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一个人开始和他来摔跤。我在说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人来和他摔跤，经文只说有一个人和他摔跤。今天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立刻就知道这个人就是神。但是在开始摔跤的时候，雅各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神，可能他以为攻击他的是以扫四百个人里面当中的一个。当这个人开始和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不肯让他得胜，可能雅各在那里对自己说，这个人来要抓拿我，我不会让他抓拿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问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做了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这有什么需要？主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乃是荣耀的神的显现。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主向雅各显现，乃是看见一个人和雅各摔跤。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为什么全能的主会胜不过雅各这小小的人呢？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主等候了那么久才来摸雅各的大腿窝呢？为什么他不在一起头就这样做呢？主和雅各摔跤至少有六个小时，可能在半夜开始一直继续到黎明。为什么主要容忍这样这一场的摔跤那么久呢？第四，为什么主不肯把他的名字告诉雅各呢？在许多别的场合，主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告诉他们他是谁。但是在这里，雅各要他启示他的名，但是他却不肯，反而将他的名字保密。对于这四个问题，我们虽然不能给他完整的答案，但是借着我们的经历，至少能够回答一部分。在这一段话里面，没有荣耀之神的显现，也没有主的眷临。对亚伯拉罕，主首先显现为荣耀的神，后来在创世纪十八章，主访问他，并且和他一同进餐。但是雅各呢，这一次的经历，他既不是神的显现，也不是主的眷临，他乃是一次的对付。当你得救的时候，主向你显现，此后你多次有主甜美愉快的眷临。但是除了得救的时候主的显现和交通的时候主的眷临以外，还有一些时候是主来对付我们。在这些对付的起头，我们不领悟主的同在，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妻子，或者某某长老在叫我们难堪。至终我们领悟，这个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或者某位的长老的问题，乃是神在那里对付我们。这个就给我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主在人的形状里面和雅各摔跤。神没有用明显的方式显现自己为荣耀的神来对付我们。在每一次对付的起头，我们总是以为是什么人来和我们摔跤，这种的摔跤常常是持续很久的，在雅各身上可能是六个小时，但是在我们身上呢，可能是六周或者六个月甚至六年。姊妹们，你们和你们的丈夫摔跤有多久了？可能你每天都和他摔跤。你知道基督徒是不能分居也不能离婚的，但是你一定觉得能够随意的和他吵架，可能你对自己说，哎呀，真不幸我嫁了给这个男人，既然我又不能够跟他离婚，那至少我能够跟他吵架。有的妻子已经和丈夫摔跤了很久了，当然对我们做丈夫的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也是和我们的妻子摔跤。对于我们很多人，婚姻的生活就是摔跤的生活，虽然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和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摔跤， 其实对方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某位的长老或者任何的环境，和我们摔跤的乃是主自己。我们在经历里面至终就要领悟是主在这里。譬如一位姊妹，她为至终说，和我摔跤的不是我的丈夫，其实乃是主。假如我们明白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能够回答其他三个问题了。主为着拯救我们而显现的时候，启示的是他自己，荣耀，作为荣耀的主来启示他自己。但是呢，他对付我们的时候呢，却把自己隐藏起来。每当我们经过一次的对付，我们以为这是来自人或者来自环境，我们不认为这是来自主。但是每当对付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领悟是主在哪里。你不要问他的名字。姊妹们，他们经常问我，李弟兄啊，为什么主给我这样的丈夫啊？弟兄们也常常问，李弟兄啊，主不是知道一切的吗？他既然知道一切，为什么他不对我妻子做一点事呢？答案是，主的对付是一个秘密。借着雅各的经历，我们就能够领悟那个和我们摔跤者的名字。对姊妹来说，主的名可能就是丈夫；对弟兄来说，主的名可能就是妻子。在有的事例里面，主的名可能就是男伴的长老。我们假若诚实，假若敞开，许多人就会承认他们对自己的婚姻有疑问。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一位弟兄会问，教会里面有许多青年姊妹，为什么我会娶了这一位呢？每当我们受对付，起头都不认识这个是主的作为。有的时候我们领悟了，但是呢，却拒绝承认。我们假如真的承认，就必定会立刻停止摔跤。我们之所以奋斗到底，不肯被征服，反而尽力要征服对方，在多数的例子里面，我们不领悟，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主摔跤。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假如主立刻征服我们，那我们怎么会被暴露呢？有的人会问，我已经为着我的妻子祷告多年了，为什么主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他绝不改变？答案是，你需要被暴露。主和雅各摔跤，为就要暴露雅各是何等的天然。这种的暴露至少需要半个晚上，我们也需要长时间的难处。我们很多人仍然在摔跤，主想要征服你，但是你却征战要征服你的环境。可能你的妻子是主用来征服你的，但是呢，你却运用你自己的力量要打败他，所以摔跤就一直延续下去。我盼望在这篇信息里面，光会临到你身上，会在你身上照耀，这样的话你就会说，哎呀，现在我看见了，多年来我在摔跤，现在我才看见，这个目的是在暴露我是何等的天然。今天的问题不是在我的妻子，乃是在我天然的力量，我仍然只是一个天然的人。雅各有什么错叫主必须要和他摔跤呢？他没有什么错。主和雅各摔跤是因为他还是那么天然。这里不是对付有罪的事，乃是对付天然的生命，天然的人。我们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暴露我们天然的生命。在这个暴露以前，我们需要一段很长的摔跤的时期。这一段摔跤的时期，我们的天然就好像雅各的天然一样，完完全全被暴露。我们读创世纪31、32、33章的时候，就看见雅各他是何等的天然。他曾经受对付，也受过很多苦， 但是在创世纪32章，他还是天然的，他不信靠主，并且他完全不能彰显主，他是天然的，他的表现是满了自己的。在这个摔跤的晚上，到了一个时候，主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创世纪32章第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主摸了雅各的大腿的筋，大腿的筋就是我们最强的肌肉。主的用意不是要征服雅各，乃是要暴露他。主暴露雅各天然的生命以后，就摸了他的大腿，他的大腿就立刻扭了，他就瘸了。这个就好像31节所说的，雅各的大腿就瘸了。雅各的大腿扭了以后，可能他自己在想，哎，这个摔跤者比我大，他没有杀我，但是他的确摸了我一把，就把我变成了一个瘸子。雅各领悟这个摔跤者比他大，所以他就立刻求他给他祝福。你看，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不相信雅各领悟这个摔跤者就是神。这个摔跤者摸了他以后对雅各说，天黎明了，你容我去吧。但是雅各说呢，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说了这句话以后，主就问他的名字叫什么。主既然已经知道雅各的名字，为什么再问他呢？这个就是要叫雅各领悟他是谁，并且逼他来承认他是雅各，是那抓夺者。雅各说出他的名字以后，那个摔跤者就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与神摔跤者。很多基督徒他们知道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但是最好的词典和译本指出来这个意思是次要的。以色列这个名字主要的意思不是神的王子，主要的意思是与神摔跤者。雅各他听到他的名字已经改成以色列，就是与神摔跤者，立刻他领悟这位摔跤者就是神了。可能他会对自己说，哎呦，这位就是神啊，他已经称我为与神摔跤者。于是雅各就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主回答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主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雅各。在我们的经历里面，那个对付我们的主总是一个秘密，但是主虽然没有将他的名字启示给雅各，却是给他祝福。祝福以后，圣经没有记载主离开他，主是一直与他同在，甚至在摔跤以后主仍然在那里。主既没有来也没有去，他只是和雅各摔跤。如果那个是旧约时代雅各的经历，那今天对我们就更真实了。主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对付，他就把最精确的对付加给我们。创世纪第32章第30节说，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以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主祝福雅各以后，雅各就完全领悟那个摔跤者就是神，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以勒，意思就是神的面。我们看过雅各在这一章的经历以后，可能以为他已经因此变化了，但是呢，实际上没有一点变化，因为创世纪33章的启示，雅各还是雅各。 他在生活方式上没有改变，他仍旧在计划，在分队，并且做一切可能的事去应付局面。他在生活方式上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他在生命里确实有了改变，他的生命已经被摸过了。在比卢以勒的经历以后，他瘸了，在主摸他的前后，他任何事都能做。但是在主摸了他以后，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瘸着腿来做的。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两种的失败和软弱，一种是不瘸腿的，一种是瘸腿的。比如说我们发脾气，可能是瘸腿的，也可能是不瘸腿的。我可能对某弟兄发脾气，但是甚至在这件事上别人也会注意到我是瘸腿的。你假如不做什么，别人看不出你的瘸腿，但是雅各做的越多，他的瘸腿就暴露的越多。但是我要说，我们不应该想要模仿瘸腿，模仿是绝对不管用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主的会幅里，乃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是在神的路上，我完全确信我们也是在神的对付底下。无论你是否领悟，你认不认识，或者你承不承认，事实上你是在主的对付底下，迟早你会觉得你被神摸了一把，时候到了，你就要自大，你是瘸了，你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可能你还有软弱，但是你不会和从前一样。如果你还能够一样的话，那就指明你从来没有经历主的摸。在雅各身上，主的摸是一次永远的，但是呢，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被摸过好几次，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人能够见证，从我们爱主的第一天，特别是进到教会生活以后，开始在他的恢复里面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在受对付的环境里面，我们一直在摔跤。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领悟主在对付我们，但是有一天主突然摸了我们一把，我们就瘸了。从此以后我们就不一样了。可能我们仍然是天然或者软弱的，但是呢，我们不一样。你不要期望借着一摸，你的整个生活就会改变，你就会完全被变化。不，在雅各身上，那一摸发生在创世纪32章，但是雅各的成熟乃是47章才完全显明的。从第26章到第32章，有许多的失败，许多的错误，许多的过犯。被神摸过以后，在第33章，表面上雅各还没有多少的改变，但是实际上在生命里他有了很大的改变。在32章以前，雅各是天然的，从来没有被主摸过，但是在32章以后，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瘸着腿来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给人的印象就大不相同了。当他向以扫俯伏的时候，他还是天然的，但是呢，他的瘸腿见证主摸过他了。你有没有看到雅各走向以扫向他俯伏的时候是瘸着腿往前的呢？以扫没有看见一个完整的雅各，只看见一个瘸腿的雅各。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他在生活上没有改变，但是他在生命上却发生了改变。被主摸过的不是外面的生活，被主摸过的乃是里面天然的力量。雅各的大腿筋已经被摸过了。很少基督徒领悟在这一段话里面雅各经历的重要意义。很多人他们专注意对付外面的罪， 对付过犯世俗，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力量必须要被摸过。但是主不仅仅关心我们外面生活的改变，他更要摸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无论你有没有和妻子吵架，你天然的生命假如没有被摸过，那你还是天然的。在神的眼中，你对妻子发脾气或者控制着你自己的脾气并没有多少的区别。你假如发脾气，你还是你，你假如控制你的脾气，你还是你。但是雅各一旦被摸过，虽然外面和从前一样，但是里面天然的生命已经受了对付了。当然就着人来说，我喜欢看见弟兄姊妹改变他们对配偶的态度，但是呢，在里面的深处，他们里面的人假如依旧一样，我就不欣赏这种外面的改变。你行为不好，主很难将他自己做到你里面，但是你很好，情形也是一样。事实上，因为你那么好啊，主可能更难的将他自己做到你里面。这不是外面的改变或者改良，这是里面的一摸。你里面的筋，你里面天然的力量必须要被主摸着。我们都需要这一摸。我们跟从雅各可能会一再被摸，因为在我们身上这个摸不是一次永远的。我们摔了一会儿跤，就会深信自己是被摸了。主总是在某个关键的点上摸我们，什么时候他摸了某一个特别的部分，我们就瘸了，里面的人就再也不能和从前一样了。从此以后我们就瘸了，不再是完整了。在教会生活成千的人中间，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智慧的，有的是诡诈的，有的是骄傲的，有的是自大的。按照宗教来说，正确的方法是改变我们外面的行为，但是神的方法、生命的方法却不一样。神没有对雅各说，雅各，我已经和你摔过跤了，摸过你了，改过你的名字了，也将我的祝福给了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就不可以运用你的诡诈或者用你天然的力量再去面对与你哥哥以扫之间的局面了。你不要再诡诈了，你要信靠我，让我处理这件事。你看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他只有雅各被摸这个简单的记载。主摸了他的大腿，改了他的名字，并且把神的祝福给了他，光是这样而已，没有对他讲道，也没有给他教导。从此以后，无论雅各做什么，就好像将家人分成三组，这个通通由他去。常常主摸了我们以后，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他听凭我们，让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们假如查验我们的经历，就会看见正是这样。那些照顾别人的人，特别是长老，他们喜欢教导别人说，弟兄啊，你错了，主既然祝福了你，你就不应该像以前一样对待你的妻子了，当然为着主荣耀的缘故，你必须要改变。那些做牧养别人的姊妹可能会祝福别人说，姊妹啊，你不应该再和你丈夫 吵架了，你不该做这个，你不该做那个。这是我们的方法，但是这个不是主的方法。主摸了雅各的大腿，并且给他祝福以后，没有给他什么教导，他甚至一句话也没有说，反而在那一摸以后，雅各仍然是自己努力啊。他好像对属他的人说，你们都到后面去，让我到前面去，去见我的哥哥以扫。但是你要知道，当他走向以扫的时候，他是一拐一拐的走的。我们天然的观念和神的方法是何等的不同，宗教的实行和主的一摸是何等的不一样。我不愿意听见你们所得的教导，反而我是喜欢看见你们许多人 一位一位的被主摸着。常常有姊妹来见我抱怨他们的丈夫，但是当他们在我面前控诉他们的丈夫的时候，我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控诉里面，我看到他们是瘸着腿来的。可能就在几天以前，他们来见我的时候还没有被摸过的记号，但是现在呢，虽然他们还是抱怨，还是控诉他们的丈夫，但是我却发现他们的确是瘸了。我并不责备这些亲爱的姊妹，因为我很高兴看见他们被摸过了。一个摸胜过各种的教导，主摸我们天然的生命胜过一百篇的信息，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需要。创世纪32章第31节说，雅各经过毗卢伊勒的时候，日头在他上面升起，他的大腿就瘸了。在那一摸以后，日头在雅各上面就升起了，他虽然瘸了，却是在光中。在主的恢复里面，任何有光的人一定是一个瘸子，没有一个在光底下的人仍旧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一个在属天光照底下的人都是一个瘸腿的人。在黑夜里面，雅各很强壮，他的每一部分都是完整的，但是在他被摸了以后，日头在他上面升起来，他就满了光，他是在属天的光照底下，但是同时他也是个瘸子。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真是在主的手中，并且跟从他的道路。